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翻开你的话，天父，你用你的话来拯救我们，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来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何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你把你的圣言赐给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在我们这条道路上面，不断地用你的话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带领。主，孩子今天要在你面前分享你的话，就求主用你的能力来复辟，使用这个无用的仆人，也接近他，在你的圣坛面前将你的圣言传讲清楚。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属神人的能力，有一点绕口哈，属神的人的能力，这是今天的信息的内容。所有属神的人都能够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所有属神的人也必须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我们信主的人都清楚这个问题，在我们信主以前，或者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神的能力，他们活在一种的挣扎的光景的里面。很多的世人，他们看起来很有才能，却是活在挫败的里面，到一个地步连他们的婚姻都很难守住。有些的世人很有成就，在世界上很有成就。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还是笑星，专门演喜剧的，他整个人生落在一种幻灭的当中，最后的结局是自杀。我们知道世人是活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他们没有能力来面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的明星啊，最近大陆非常的多的一个新闻，两个电影明星吸毒被抓，实际上之前还有很多的明星吸毒被抓，有很多的明星吸了毒还没有被抓。那这些在世界上看起来很有成就很有能力的人，却靠着毒品来支撑他们的人生。世人活在没有能力的里面，我们信主以后是活在神的能力的里面。那但是我们得到神的能力要做什么呢？得到神的能力，难道在地上只是过一个平稳安舒的生活吗？或者得到神的能力是为自己赚更多的钱，或者得到神的能力为自己能够成就更伟大的事业？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神的能力赐给人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属灵属于神的人？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真正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能力？在教会的里面，你会发现有些人似乎得到了神的能力，是靠着喝心灵鸡汤，靠着世人的那种励志的故事来得到神的能力，没有真正得着。你会看见有很多的所谓信主的人用神秘主义搞那很神秘的那种的东西，好像得到了神的能力，也没有。那神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神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展现在信徒生命的里面？今天我用这段的经文，以利沙这位大有能力的属神的人，这位先知在身上所彰显的神的能力是怎么样展现出来，我们一起来学习。那刚才所读的经文比较短，因为这段的信息横跨了列王记下的第四章一直到第七章的所有的经文，我没有办法读那么多，我只是取了当中的一段。那这个信息横跨这么多的内容在里面，我们来看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在神面前大有能力的先知，他怎么样彰显出他的能力在他生命的里面。以利沙是北国的先知，是上帝透过他的师父以利亚呼召他，然后让他来接班，在列王记上十九章那里面呼召他来做耶和华的先知。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 以利亚升天以后才开始记录以利沙的故事。在当时的时候，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时代，北国的属灵光景非常的糟糕，所以上帝差派这两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在整个圣经的历史的里面，在整个救恩的历史的里面，当上帝差派先知的时候，都是面对那个属灵的光景很糟糕的时候。差派先知要解决属灵光景糟糕的问题，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也许有人说，是不是上帝平时不管，结果这个以色列民开始败坏以后，他才想起来赶快差派一个先知过去？不是这样，上帝在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已经将至圣的律法赐给他们，让他们牢记在心中，戴在手上为经文，戴在额上来记住，把它贴在城门上，贴在家门上，殷勤教导他的儿女。上帝也差派祭司来教导耶和华的律法，只不过以色列人不肯听，不肯学，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遵从神的律法。只不过有些应当教导神律法的先知不教导律法，甚至把神的律法教错，误导以色列的百姓，就造成了国家的乱象。北国的情况比南国的情况更糟糕，所以上帝差派更加有能力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赐他们非常大的能力，让他们行了很多的大神迹，叫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头。但是很可惜，以利亚在地上服侍的时候有三年的大旱，在加密山上斗850个假先知得胜，用这样的大的神迹行在以色列当中，他们的国王、他们的百姓只承认耶和华是神，然后他们只要耶和华的福分，不要敬畏神，不要顺服神。以利亚的服事使命完成以后被上帝接走，上帝又差派以利沙，加倍的灵感动他做以利亚同样的工作。先知的能力是呼召众人悔改，这个是上帝赐给先知能力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在列王记下第4章38到41节，在这段的里面，他讲到属神的人能够得到能力，最重要的他能够承担承受任何的艰难。5章1节到6章7节是讲到真正得到神能力的属神的人能够抵御各样的诱惑和各样的挑战。6章8到7章20节是讲到真正得到神能力的人能够胜过任何的攻击，这个是神的能力在真正属他的人身上所要展现出来的。4章38到41节，以利沙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以利沙是住在加密山的，吉甲有他的门徒，那在吉甲的那地方正在遭遇饥荒，以利亚、以利沙去看望他们。饥荒这件事情在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里面不是自然灾害，大家听明白没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里面，饥荒不是自然灾害，是上帝刻意兴起饥荒来惩治他们。在地上的万国的当中，只有以色列民和上帝之间是直接的互动，所以在任何的自然环境，包括周围的所谓的敌国的环境的攻击、祝福，所有的事情和以色列之间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上帝早就预言，如果他们顺服上帝，他就会赐他们丰年，如果他们背离上帝，他用饥荒来惩治他们。这个是这个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没有这样子跟神直接的互动，饥荒就是自然灾害，以色列不是，是上帝的惩治临到了他们。那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上帝让饥荒临到他们，那和以利沙的门徒有什么关系？圣经说，上帝留下7000人为向巴利屈膝的，那这些人有一些是以利沙的门徒，他们没有悖逆耶和华，但是也跟着一起遭灾，这是为什么？一个原因，当国家遭遇饥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受到影响。第二个原因，真正顺服神和悖逆神这两样的人，灾难临到对他们的意义完全不同。对悖逆的人来说，神的惩治临到他们，对于顺服神的人来说，是他们愿意和所有的神的百姓一起来承担这个困难。他们带着使命，是活在百姓的里面，为他们祷告，是劝诫这些百姓能够悔改，是在那些悖逆的百姓当中做出顺服神的见证。这个是需要能力的，真正从神来的能力，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是为了真正的能够被神使用，能够真正带人归向神。4章38到39节，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有个人去到田野捏菜，遇见了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这一个光景，大锅熬汤是处理饥荒的最可怜的方式。在以色列人的食谱的里面，正常的吃饭是吃饼、吃鱼、吃肉，喝汤是非常艰苦的时候。然后他们到野地里去掐野菜，摘了那个野瓜藤回来以后，连是什么都不知道，到了一个饥不择食的地步，非常的可怜。那这些人能够在这边仍然敬畏耶和华，这是因为他们有从神来的能力。40节，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煮了一锅野瓜汤还中了毒，没一个人可以喝。以色列大能的先知以利沙，他所带领的那些近前的门徒，竟然面对这么大的苦难，神的能力在哪里？这个是所有真正属神的人要去思考的问题。神的能力就在这里，因为他们有神的能力，所以他们可以面对这么大的难处。因为他们有神赐给他们的能力，他们可以守住敬虔来面对这么大的艰难。这个是神的能力。主耶稣呼召门徒，有个文士要跟随他，主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真的要跟随耶稣吗？没有世上的好处，只有十字架的载路。你必须要在上帝面前得到神的能力，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跟随耶稣。4章41节，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以利沙行神迹，用一点面去掉了整个锅的毒，神的能力让门徒们可以喝野瓜汤。神的能力伟大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还有玛拿可以吃，想要肉的时候还有鹌鹑肉可以吃。现在这一些敬虔的属神的人，大能的先知以利沙勉强喝个野瓜汤，神的能力在吗？神的能力就在这里。真正神的能力 是真正让人可以不活在肉体的里面，是真正可以让人在神面前有信心走天国的道路。真正经历艰难才需要上帝的能力。很多的财务，很好的生活，在建立信心的上面有困难。困难经常和信心成正比，安舒富裕经常和敬虔成反比。所有的人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我们都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能够真正面对一切的艰难。这是上帝来的能力。后面42节，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来，带着初熟的大麦做的饼20个，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神人说，把这些给众人吃，饥荒的时候有饼吃，不得了的事情。20个饼送给以利沙，够他在吉家里面过日子的时候喝的吃了。以利沙不需要喝哑巴汤，20个饼够了。以利沙他说，你分给众人吃。真正有神大能的先知，不是为自己得好处，和世人和异教的那些所谓的大师是完完全全相反。世人的大师，异教的大师，都是先给自己捞好处，然后才轮到跟班的。耶和华的先知，大有能力的以利沙和众门徒一起来担当这些的艰难。所有的上帝给他的那些的祝福都是和众门徒一起分享。这个叫上帝的能力。如果有人号称他有上帝的能力，然后为自己捞取世界的财富、名声、地位，我可以很清楚地说，那样的能力不是从神来的。43节，仆人说，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仆人讲得很合理。在当时的时候，一个人一顿饭要1个饼，这些门徒有100个，喝哑巴汤喝了很久，2个饼可能都不够。20个饼喂100人怎么可能呢？合门徒的理，不合以利沙的理。以利沙说，只管给众人吃吧，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众人必吃了还剩下。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吃了，果然还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真正属神的人会经历艰难，真正属神的人绝对有上帝足够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足够属神的人用的。这个是能力。你是信主的吗？你活在地上跟随神吗？上帝给你的能力，那个恩典是足够你用的，不是世界的发财。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缺乏，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这个是从神来的能力。后面神的能力可以帮助人抵御任何的挑战。列王记下5章1-14节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连主耶稣都提到这件事情。乃曼得医治，亚兰国的大将军乃曼得医治，上帝的能力彰显出来。麻风病在当时的时候，往前算公元前900年左右，在当时的时候是绝症，在现在麻风病也是治不好的。乃曼是谁呢？乃曼是亚兰国最强盛的时候最大的将军。乃曼有极高的地位，他有非常雄厚的财力，他可以找最好的医生，他可以求遍遍地的神明，没有办法医治他。然后他掳来的一个犹太人的使女告诉他，你去以色列去找撒玛利亚的先知，他必能够治你。他找到了以利沙，就真的得医治了。因为这件事情只有神能， 但是请大家留意这段的记载，这段的记载不单是彰显神的能力，这段记载的里面核心的那个内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可能你听过有关乃曼的这段的讲道，很多人讲是神的能力有多大，是一部分，但是最核心的部分不是这个，是什么呢？主耶稣提到，他说在以色列当时的时候，以色列当中很多人患了大麻风，唯有乃曼得医治。这句话讲了以后，所有的犹太人都发怒了。耶稣把乃曼医治的这件事情里面最核心的事情讲出来，上帝是绝对有能力，但是他医治以色列敌国的大将军，却不医治以色列人。神本来是以色列的神，但是上帝却帮助以色列的敌国，不帮助以色列人。耶稣讲的是这个，所以他们会发怒。为什么？因为耶稣把他们当时的丑态翻出来。乃曼的这件事情是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和现在所有的所谓属神的人，你怎么样能够从上帝那边得到能力？上帝的能力真的就赐给你吗？还是我们活在乃曼的时代的光景的里面？我们的名字写在教会的里面，我们的人属于以色列人，上帝真的真用他的大能来医治你吗？没有，只有乃曼一个人。怎么样得到上帝的能力？如果没有真正顺服上帝，哪里会有上帝的能力临到我们？如果我们口里只说上帝的名，求他给我们能力，但是我们不按着上帝的心意去行，我们怎么可能得到上帝的能力？这个是乃曼得医治的这段的记载。上帝绝对有超然的能力，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难住神。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如果你是真正属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应该有难处，不应该有胜不过的难处，不应该失败。但如果是失败了，我们要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回到了当时的光景。这是主耶稣用乃曼的事件来提醒当时的犹太人。伊丽莎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乃曼来求医治的时候，他连见都不见他，差派一个仆人跟他说约旦河洗七次就可以了。伊丽莎知道上帝的心意，那位大将军那么有名，以色列王亲自写信推荐给亚兰王，亲自写信推荐给以色列王，伊丽莎连见他都不见，去洗一下。伊丽莎知道上帝为什么要医治他，上帝医治乃曼不是为了乃曼，是为了以色列那些的民众。他要告诉以色列的民众，上帝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一直在这里，你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来归向他，真正得着这个能力。这个是乃曼的事件。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一个真正在上帝面前寻求神能力的人，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当有所学习。上帝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连这位乃曼，当时强大国家的亚兰的大将军，都匍匐在上帝的面前，他说，我以后不再拜其他的神，我只拜耶和华。医治乃曼的事情，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王也知道，他的大臣也知道，所有的人都了解这个情形，他们心仍然是硬的，他们的心仍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他们仍然去拜假神。这个是非常可怜和凄惨的光景。上帝 不是没有能力帮助人，最难的是人没有办法真正回应上帝，最难的是人心硬，不愿意顺服他，所以人会落在困境的里面。真正信主的人，得到神的拣选，得到神的全然的能力的那样的一个应许，你怎么样能够真正得着？是要靠着寻求他，靠着顺从他，你就必定能够得着。后面一段15到27节有一个医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个什么事情呢？乃曼得医治，他送给伊丽莎非常多的财物，很多的钱。当时以色列是饥荒，极其的贫穷，特别需要钱。吉甲的门徒100多个整天喝野瓜汤，特别需要钱。伊丽莎拒绝了乃曼给他的钱。乃曼给他多少钱呢？银子10塔连德，算成现在大概900斤。金子6000舍克勒，算成现在的度量衡大概150斤。这么多的钱财，再加上10套的衣服，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看列王记上16章24节，当时以色列的王暗利买了撒玛利亚山，要建首都，建立撒玛利亚城，用了2塔连德的银子。买一座山，建立首都，用了2塔连德的银子。乃曼送给伊丽莎的银子，换成金子银子加在一起，换成金子换成银子，差不多是25塔连德的银子。多少钱？买12座的撒玛利亚山还有剩，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那个不是发财、发大财、发横财，都没有办法和这个比。那些的银子，如果伊丽莎他收了，立刻变成一个富能敌国的超级富豪，他可以拒绝，可能唯有伊丽莎能够拒绝。拒绝那个银子是需要能力的，弟兄姐妹，捞银子不需要什么能力，有贪心就可以了。拒绝银子是需要能力的。如果是这个时代的人，肯定会劝劝伊丽莎，这么 stubborn、怎么这么固执呢？不为了自己也为了门徒着想吧，100多个门徒饿得半死，这些的银子给他们以后立刻过上好生活，拿给以色列这个国家，立刻国力都强盛了，为什么把银子就拒绝了呢？伊丽莎拒绝，因为他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他拒绝。首先，伊丽莎他知道所有属神的人不可能在上帝面前可以有贪心。如果真的是耶和华的先知，如果是真的属神的人，他一定在他个人的里面没有贪心，这是第一样。多少的钱都不会摇动伊丽莎，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拒绝钱的诱惑。第二样，伊丽莎知道以色列为什么遇到灾难，因为上帝刻意让他们遇到饥荒，刻意让他们遇到灾难，是用苦难要制服他们的心，让他们在苦难的当中可以回头寻求耶和华。他拿了这么一大笔钱，然后让以色列脱离苦难，他们不用悔改。伊丽莎他知道那是破坏神的工作，不是在帮助人。这个能力若不是从上帝来的，没有人可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教会在金钱的上面非常的软弱，很多教会两个眼睛里面都是恐慌凶， 看钱财，有了钱财以后就急急忙忙的搞商业运作，能够赚更多的钱。很多教会拿信徒捐赠的钱去炒股票，去投资，搞世俗的那一套东西，没有能力，没有信心。真正属神的教会不缺钱，不缺金钱，真正属神的教会缺能力，没有从上帝来的能力。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真正属神的信徒，你不应该缺钱，上帝不会叫你缺的，信靠耶和华的必不致缺乏，你缺的是抵挡金钱的诱惑，那个是需要上帝的能力。当那些金钱的诱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看得清楚，能不能够抵挡，你需要神的能力。有一位看不过眼，基哈西，看见乃曼带着那么一大笔钱走了，眼睛都红了，太死板了，这么大笔钱他受不了，他就追上去要一他连德的银子。一他连德是多少钱呢？可以买葡萄园，可以买橄榄园，可以买牛羊，可以买仆役，可以成为一个大财主。结果他去了以后，乃曼给他两他连德的银子，超过他的所求所想，哈利路亚，感谢上帝，可以吗？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次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衫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上帝不是不给人钱财，上帝不要人贪爱钱财。在上帝面前不缺钱财，是缺人真正能够跟随他的信心和力量。求神真是怜悯这个时代的教会，很多教会学习世俗的方法去筹款，在上帝面前没有信心。哈该书二章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哈该先知带领以色列人回去要建圣殿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他会震动万国，万国的金银都会来到这个地方，耶和华殿的荣耀要如此的彰显。不需要教会做财务运作，不需要教会在世上搞那些的投资，是需要在神面前真正有从神来的能力。各位弟兄姐妹，你面对这样的挑战，在你信仰的道路上面，你面对这样的挑战，当你遇到发财的机会、升职的机会、宏图大业的良机，那个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求能力，求神告诉你你应当如何取舍。这样的取舍会直接影响你跟随神的道路到底是跟随神还是跟随世界。教会有钱未必是从神来的，未必。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教会搞商业运作，把教会经营得很成功，很有钱，建立了很多辉煌的教堂，但他们实在是背离了神的道。在近代的灵恩成功神学的里面，他们的确赚到了很多的钱，建立了非常辉煌的教堂，但是很多人都掉在败坏的里面。美国的 Benny Hinn， 新加坡的康熙，韩国的赵荣基，一个一个的倒在金钱的面前。 他们在上帝面前没有能力，在众人面前宣扬自己多有能力，他们没有从上帝来的能力，在金钱的诱惑面前一个一个的倒下。求神怜悯，怜悯这个时代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也怜悯我们真正从上帝面前得到那个能力。列王记下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我们刚才读的，如果只读那段经文你不会有什么感受，当我讲完了乃曼的这段以后，你会有很强的震撼。你知道伊丽莎拒绝了多少钱，你看见伊丽莎是活在一个怎么样窘迫的里面。第六章第一节，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狭小。大有上帝能力的人住的地方过于狭小，不是北美洲小房子换大房子，不是的，是真的太狭小了。第二节，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第三节到第四节，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过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拒绝了巨大的一笔的财富，然后老人家亲自抄起斧子到约旦河那边去砍树，解决自己居住太过狭小的问题。这是能力，这是从上帝来的能力，反差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拒绝一笔钱建一个王宫，建一座城市都没有问题的，今天亲自去砍树。这是耶和华的先知所展现的能力。真正的能力不是捞取钱财，真正的能力是甘愿放弃钱财。第五节，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连斧子都是借的，穷到这个地步。这个能力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少见，这个能力是在任何的时代的里面都需要。伊丽莎他知道上帝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知道上帝他若是许可，天下的财宝都可以赐给他属他的人，他知道，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所以他这个能力可以这样的活在地上。上帝的能力在地上所设立的是真正的圣徒，这个圣徒和世上的那些成功的宗教人士，那个佛教要上市的那位大师，和他们完完全全的不一样，和世上的那些捞了大钱的那些的大师完完全全的不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活出来。第六到第七节，神人说掉在哪里，他将地方指给以利沙看，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以利沙说拿起来吧，那人伸手就拿起来了。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个简单的事情是真正建立信徒信心的事情。很多慕道友他不太明白，很多基督徒分享说感谢上帝帮我找了一个工作，那慕道友说找工作有什么难的，我一直有工作，我靠我的能力从来没有失去工作，你们基督徒小题大做，什么事情都说是神的。真的是在这些艰苦的里面能够经历到神，是实实在在的神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上帝是用这种的方式来建立真正属他的人， 不是用金银财宝，不是用富贵荣华，那个是世界，那个不是真正属神的人。我作为传道人，我在教会讲这样的道，我不要求所有的信徒，我甚至是阻拦所有的信徒去发大财，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你们发了大财，教会会有钱，我也因此发财了。我不做这样的事情，要拒绝那些财富的诱惑，愿意在上帝面前真正过一个先知一样的够用的生活，这个是从上帝来的信心。也许很多人说，我没有那么大的要求，不想发财，过个简单生活就可以了，基本生活总要保证吧。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可以震动天下所有的财宝，解决你基本生活有问题吗？有问题吗？那你为什么还为你的基本生活担忧呢？工作不稳定，害怕。我请问，做传道人工作稳定吗？啊？传道人工作稳定不稳定？我所有的开销都是弟兄姐妹奉献来的，然后所有的奉献都是自愿的，没有一个人拿枪顶着你们来教会。如果今天教会所有人都不来，立刻关门，我回家要吃自己的。就算你们都来，你们都不奉献，因为圣经说你要捐得乐意，神才喜悦，不能勉强奉献的。大家都不奉献，我在这边站着，我没吃的。做传道人工作稳定吗？有保险吗？有保障吗？如果不是上帝的呼召，我不会做。这是我做过所有的我的职业的里面最不稳定的是传道人。然后我信了神，神呼召我，我跟随他，我知道这个是我所有的工作里面最稳定的是做传道人。我服侍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相信他一生会供应我。我做传道人第七年，做了六年多，从来没有缺乏过。能力是从这来的，能力是带领我们活在地上，真正有属天的平安是从这里来的。后面，神赐给我们的能力能够胜过任何的攻击。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到二十三节，这位穷先知，穷得不得了的先知，斧子都是借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帮助以色列胜过敌国。亚兰国要攻打以色列，他们在王宫里面商量的事情，伊丽莎都知道。如果现在炒股票，你知道哪个？这个操控股市的人，他们在办公室里商量的这个事情你都知道，你就立马发大财。股市很多是人为操控的，如果你能知道所有的人他在背地里研究的是什么，那些经济策略，那些发财的策略，房地产股票，如果你能知道，你立刻发大财，是吗？你有先见之明啊。伊丽莎有这个能力，敌国的事情完全知道，告诉以色列。上帝鉴察一切非常简单，告诉伊丽莎就可以了。伊丽莎知道上帝开启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为了自己，是真正服侍上帝要做的那个事工。有一点事情我们需要去反思一下，上帝不是在惩治以色列吗？怎么还派伊丽莎去帮助他们呢？好像似乎是矛盾，他也没有求伊丽莎，伊丽莎就主动告诉他们，还不止一次，好几次，这边要攻了，告诉他，哎，房没有，那边要攻了，要告诉他又没有，那边要攻了又没有，好几次。上帝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给我们好几次的机会，他有管教，有恩典，他管教是为了让我们回头，他的恩典是感动我们真正回头。每个人 在你生命的道路上面，在你跟随神的道路上面，他都给你足够的恩典。一次一次一次，上帝在他的救恩的当中有极大的耐心，超过所有的人。允许，允许我们软弱，允许我们暂时的被罪恶过犯所胜，允许他都给我们恩典。要紧的是我们到底回不回头，到底是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没有反应。亚兰王有反应，因为太多次了，他们就说这件事情是伊丽莎干的，然后他就差派兵去杀伊丽莎。第七章第十五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看见车马兵围困了城，对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十六到十七节，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满山火车火马，这些都是天使，都在围绕伊丽莎，不需要满山，一个天使185,000人就可以杀掉，一夜之间。是给耶和华给那些软弱的仆人看，满山都是火车火马。你能看见上帝的能力吗？西畔教会应当有一点点看见哦，应当有吧。现在是八月底了是吗？今年的夏天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空调哎，夏天过得还可以吧？我们祷告，小小的期盼，上帝会因为我们的缘故把天气改变吗？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能？今年加拿大的天气就是这样，安省就是特别的冷，热泉在温哥华那边热得半死，我们没有空调。你能看见火车火马吗？你能看见上帝的能力吗？就在我们身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看见，看见真正在神面前跟随他的人，他会绝对的保守，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任何人可以想象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任何人可以求的。李信女说，这是假象，全息摄影，哪有火车火马？他的眼睛被迷惑了是吗？伊丽莎给他看真的，伊丽莎祷告让所有的军兵眼目昏迷，然后听伊丽莎的话，你要找的人不在这里，我带你去。去了哪里？去了撒玛利亚城，去了北国的军队大本营，全部被掳。看见吗？以色列慌了，连以色列王都慌了，立刻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伊丽莎说，不要，阻止他们，放他们回去。伊丽莎做了两件的事情，拒绝乃曼的钱财，为以色列赢得了一段和平的时间。乃曼回去以后，这位最厉害的大将军不再带兵攻打以色列。上帝的恩典，伊丽莎把这些的兵放回去，又为以色列赢得了一段的时间，让他们一段时间不再攻打以色列。但是可怜的是，以色列王和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只要神迹，他们只要神帮助他，他不肯悔改，他仍然活在悖逆的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光景。所以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不允许真正属他的人信他和信迷信一样，祝福我我就跟随你，不祝福我我就抵挡你。上帝不允许信他的人活在迷信的里面，信他的人必须要跟随他，必须要脱离罪，必须要追求圣洁，这个才是真正信他的。上帝要向以色列下重手， 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三节，以色列撒玛利亚被围困到一个地步，一子而摇其食，两个妈妈换孩子来吃，饿到这个地步，惨烈到这个地步。以色列王不反思，不悔改归向神，他要干嘛呢？列王记下六章三十一节，王说，我今日若容以利沙，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扔在他颈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他没有反思，他不想悔改，他迁怒以利沙。他说什么呢？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非常可怜的光景，非常非常可怜的光景。他只要祝福，以利沙前面帮他很多次，一次比一次厉害，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父啊，然后现在他说我要取他项上的人头，迷信，没有真正的信从耶和华。以利沙拯救以色列差不多到此为止了，上帝使用以利沙拯救以色列差不多到此为止了，要被上帝弃绝了。这段的教训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要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训。以色列的悖逆、顽梗、不信从、丑态百出，让我们扼腕叹息，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警戒呢？到底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智慧呢？到底能不能够带领我们真正跟随这位有能力的赐给我们永生的神？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非常核心的信息。上帝赐给所有属他的人有属天的能力，这个能力是真正让我们在生活中得胜，在生命中得胜，真正大有能力的奔走天国的窄路，这才是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查考先知以利沙的时候，我们实在在你面前要再次的求主你光照我们。主，你赐给属你的人能力大到一个地步，可以翻转所有的事情。主啊，巴不得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正的能够回应你，我们不再走以色列王，再走以色列的那个百姓那样可怜的一个光景。愿我们在你的能力的里面真正的能够被你得着，愿主你的能力能够行在所有的属你的儿女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大有能力的活在这个时代来跟随你，让他们全让他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能够全然的得胜。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